弟兄姐妹平安，本周是基督的受难周，让我们以几篇诗篇的内容来默想基督如何借着他的死为我们所成就的新事，并我们在其中可以拥有的崭新并活泼的盼望。诗篇第23篇，基督与我们的关系，那正在危难杀戮间勇敢坚定的引导与陪伴。诗篇第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在我们目前的生活当中，也许不太容易常常见到活生生的羊或真正的牧羊人。我记得我曾经在美国的乡间见过几位所谓的牧羊人，但他们看上去跟诗篇所提的牧羊人的形象实在是差太多了。比如那些牧羊人会成天开着皮卡车，车上有枪，还有一只体型壮硕的大狗，也许就是牧羊犬了吧。这些人会抽雪茄，会喝酒，还会打架，当地的小孩都怕他们。简单来说，如果我要将自己小羊般脆弱的生命托付给某位牧羊人的话，那大概不会是像他们这样的人。但奇妙的是，即使我们都未必见过几位真正的牧羊人，但诗篇第23篇对于你我的安慰和意义却没有因此被任何消减或破灭。这篇诗篇的力量是如此隽永，如此深刻，如此神奇，以致它是许多人一生当中第一篇完整背下的诗篇，也是许多人在迟暮临终之际仍然还能清楚记得的诗篇。这一切实在是因为这首诗篇所描绘的那位牧羊人实在是太温柔、太善良、太怜悯人了。对我们这样的寻常人来说，几乎可以完全代表上帝一切的意义。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位上帝，我们的生命才有希望得以绽放出美丽与爱的奇迹。但在诗篇头三节对上帝温暖和善良形象的告白之后，在第四节却迎来了一道巨大的死亡阴影，一股寒意从其中窜出，只要一个不小心，所有的一切就会瞬间崩塌。我行过死荫的幽谷，这道阴影是死亡的追逼，可能是任何引致死亡的征兆，比如忧郁、疾病、失智、暴力、贫困、破产。然而我们不怕遭害，是因为知道有牧羊人在这道阴影之中陪伴着我们，以致我们可以一步一步靠着他的恩典和带领，缓慢而安全地行过。幽谷是什么样子？羊又为什么会自己跑到幽谷里头去了？我们都知道，羊实在是蛮蠢的。 他们会自己漫步，随时都可能误入险境。这就是为什么总是需要有牧羊人在旁边的缘故。诗人知道自己就是只容易迷失的羊，因此他紧紧地跟着他的牧人，让牧人的杖和杆来引导他绕过一个又一个可能的危险。在近东巴勒斯坦一带崎岖不平的旷野和山间，常会有深浅不一的石缝裂口和坑洞。这些坑洞在旷野强烈的阳光照射下会形成莫名的黑暗，人或动物若忽然进入这样的黑暗之中，眼睛还不能适应的时候，没有办法看清环境，这时经常在其中躲藏准备猎食的凶猛野兽就会猛然攻击。正是因此，对羊来说，牧羊人的杖和杆是如此重要。因着牧羊人对地势的熟悉和对羊的了解，在他的指引之下，羊群才可能一直平安行路，或绕过或躲过那引致死亡的幽谷，直到来到可安歇的水边。紧接着在死亡的阴影之后，诗篇的五到六节转而出现了逃亡者的意象。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在古老的近东文化中，若有人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比如谋杀，将会面临被追讨血债的命运。他可以逃到无人居住的旷野中试图躲避，但旷野也不会对那人手下留情。艳阳、干旱、猛兽仍然会时时地逼迫着他，更不要说那追讨血债的人仍在持续不懈地找寻他。就算他有幸躲过了仇家，那么对这罪的审判就要落到那人的儿子身上，直到有人终于以命赔命，付出代价。所以旷野就算是逃亡者的家园，但那里仍然是可怕、无情、绝望的，充满了恐惧、阴影和死亡。如果在这一切当中还有一丝丝生还的希望的话，那么就只能是旷野之中那公开款待客旅的习俗了。每一个流荡的人，无论他是谁，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过去如何，未来如何，性情如何，历史如何，只要他在旷野中遇见了牧人，那么他就会被当作上帝的客人那样被款待。他将被热烈的欢迎进入牧人的帐篷之中，得到超过他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水。他的人身安全也会被无条件的保障，因为接待他的牧人必须要为他的安全负起全部的责任，无论代价为何。我们在创世纪当中看到那在无意中接待了天使的亚伯拉罕，并即使牺牲家庭都要保全天使的罗德，就是这个习俗的具体实践。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腹背满意。直到今日，近东旷野中的贝都因人仍然是如此行的。至此，这篇诗篇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正在被追捕的逃亡者，忽然找到了硬币，被款待接纳进入牧人的帐篷之中，得到了喂养，更得到了保护。上帝正是这样保护着我们，陪伴着我们，也管理着我们的。他不是在创造了我们之后就放着我们不管，让我们自生自灭直到死去，然后拖着我们到他的审判台前要我们接受刑罚。他是牧羊人，无论在任何时候都随时在我们的身边，以致在我们于这世间流荡害怕的时候，他的杖、他的杆 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没命逃亡的时候，他会打开他的帐篷，以自己的性命换得我们的生命。不仅如此，这位牧人还以他赦免的恩典和权柄，使我们摆脱过去罪恶的纠缠，将我们彻底的拯救出来。这篇诗篇对上帝形象的比喻，也为耶稣所承继，而耶稣也真真实实的在门徒当中活出了这样的形象。他对门徒说：“我是好牧人。”耶稣接着也提到，并不是所有的牧人都是好牧人。毕竟，对牧羊人来说，最终极的考验是他是否真的愿意自己冒着生命的危险，深入野兽环伺的深坑之中，找寻那只受困的迷羊，或是为了自己所保护的旅人付出生命的代价。羊迟早会让自己陷入危险，逃亡的人也不是什么天真无害的角色。当性命交关的时候，难不保会发生被双重威胁的情况吗？是否每一次都值得为了一只犯傻的羊冒着生命的危险进入幽暗的峡谷呢？是否每一次遇见流浪的客旅都要无条件打开自己的帐篷，并要在杀死他的人面前喂养他、膏抹他呢？若是凡人，必定都要再三思索，但若是耶稣，他从来不假思索，因为他是好牧人，对世人有着真诚而迫切的怜悯和深情。当耶稣说他自己是好牧人的时候，我相信他的意思并不是着重在我们所想象的那温柔、善良、和蔼的面相。耶稣的门徒也都对近东的牧人现实生活非常了解。好牧人真正的意思是，即使遇上的是野兽、是强盗、是谋杀犯，都毫不考虑地将自己的生命交付出去，只为要得着拯救眼前的这个生命。后来，耶稣所做的也正是如此。他在仇恨和谋杀的阴影中，自己进入了耶路撒冷，代替了世上的众人，承受了审判和刑罚。而就在那天的晚上，他才以筵席祝福了许多人，包括了那将要出卖他的加略人犹大。耶稣所做的一切，正是为要将他的恩惠和慈爱一世跟随着流荡愁苦的世人，好将他们引入他父的殿中坐席，直到永远。没有一个被赎回的人能够知道主耶稣所走过的幽谷有多深，也没有一个最终得以进入上帝永恒帐幕中的人会明白主耶稣所经历的那一夜有多黑。这一切只是因为你，因为我。阿们。